请我们看启示录。启示录第十九章，我们从第五节念起。启示录十九章第五节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神的众仆人哪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”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说：“哈利路亚！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”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，从第一节念起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，就从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犹如正妇装配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看哪，神的帐篷在人间，他要与神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：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：你要写上，因为这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”请我们低头祷告。就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匍匐敬拜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你为着爱我们的缘故，你肯从天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流出你自己的宝血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你剥开你自己的身体，叫我们能与你联合，所为着你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，我们自有夫妇敬拜。我们恭恭敬敬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说话，摸着我们，叫我们真正能看见我们应当怎样靠着你的恩典预备整齐，来应见你的自己。 巴不得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当你回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是被撇下的，都是蒙恩被提到宝座来欢迎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这一次是要说到在圣经里面的婚姻。我们昨天已经看见，在创世纪里面有亚当和夏娃成为一体，在一方面这就是预表神在我们人中间他所要完成的事情。神的旨意，他永远的旨意，是要我们人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。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像我们这样卑微无用的人，神竟然有这样的美意，要我们与他独生的儿子联合成为一体。你不能想象啊，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。但是在亚当和夏娃的结合里面，我们看见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神要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条件。那个条件就是说，只有从亚当里面出来的才能回到亚当里面去。神把所有的动物、所有的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，不管他多高，都有智慧，但是都不是从亚当出来的，所以亚当找不到他的配偶。但是神叫亚当沉睡，从他的里面取出一个东西来，来造一个女人。当这个女人被神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，亚当一看见她，就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”于是两人就合为一体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神要给我们看见，虽然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与基督联合，但是联合有一个条件，那个条件就是说必须要从基督出来的人才能回到基督里面去。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唯一的原则，叫我们能与基督联合。凡不是出于基督生命的，不管多好多高，都不能回到基督里面去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在创世的记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原则。我们今天能与基督联合，完全是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。因此这个条件是绝对的，神不改变不降低他的条件，凡在我们身上不是从基督来的都没有机会，没有希望可以回到基督里面去。所以这里需要绝对的对付，不但我们的罪需要对付，我们的己也需要对付。一切不是基督的在我们身上都要对付，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荣耀的盼望，这是神永远的旨意。人不能改变他，人不能想我已经够好了，应当没有问题。但是神说，是不是从基督出来的？如果弟兄姊妹能抓住这个原则，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一再的工作，目的是要我们脱离自己，完全让基督充满我们，好叫神永远的旨意得以完成。这是我们昨天所交通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到圣经最幕后的启示录，我们要来看神怎样来完成他当初的心意。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在十九章里面有一个婚姻，然后在二十一章里面又有一个婚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两个婚姻呢，还是一个婚姻？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就要看见这两个婚姻相隔一千年。在十九章里面，第一个婚姻是在千年国的开始，在第二十一章那个婚姻是在永世的开始。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是今世，今世快要结束了，我们已经到了今世最幕后的时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里头一切关于主要回来的应许都已经应验了，现在留下的就是主回来的应许， 和他回来以后的应许。所以随时随刻我们的主都可以回来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里面的感觉如何，你是不是感觉你今天是活在一个最荣耀的时候？我们的主随时可以回来。我们今天早晨坐在这里聚集，下午如何没有人知道，明天如何也没有人知道。最宝贝的，如果我们聚会还没有散，忽然我们都不见了，我想这是好的无比的。那如果你被撇下的话，这真是悲哀的事情。所以到了十九章的时候，乃是经史结束的时候，到来世开始的时候，就有羔羊的婚宴。我常常心里说，恐怕这个婚宴呢，延长一千年呢。这是主回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在十九章里头他说，看啊，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，他的心腹也已经装配整齐，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圣徒的众义。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像狼子一样，当狼子回家的时候，他穿的衣服是破破烂烂的，但是老父亲远远地看见他，不因着他衣服的破烂就弃绝他。圣经说老父亲就跑到他那里去抱着他，连连亲他的颈项。为什么亲他的颈项呢？因为这个孩子他的颈项高硬，现在神的爱因着他亲他的颈项，叫他能谦卑下来。这不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吗？但是第一件事情，这个老父亲所做的是什么？因为他看见他的儿子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如果回家在仆人们的面前没有地位，所以他就叫仆人把上好的衣服替他穿上。 叫他能真正有儿子的身份。感谢主，当我们蒙主的光照，悔改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穿了破破烂烂的衣服，根本不配做神的儿子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叫我们穿上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义袍，因着基督的缘故，叫我们能站在神和人的面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不过是第一件袍子，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披上基督，叫我们有地位，能站在神的面前，叫我们有地位站在仇敌的面前，叫我们能回到神的家中。但是婚姻的原因袍子是另外一件事。你记得有一个主所说的一个故事吗？那个时候，那个故事说，王为着他的儿子预备了筵席，但是接亲的人都推迟不来，所以王就说，叫他的仆人们到大街小巷，把所有的人找来，坐满了这个屋子。然后王就进来，他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结婚的礼服，那么或者你要稀奇，这些人都是从大街小巷临时召来的，他们哪里会有结婚的礼服呢？但是当时的规矩啊，是王预备了结婚的礼物，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人都替他穿上王所预备的结婚的礼服。但是有一个人他没有，为什么？恐怕他以为他自己的衣服够好了，不比王所赐的那个结婚的礼服。但是因着这个缘故，王就把他捆绑起来，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能在婚姻的筵席里有份，第一是因为我们穿上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义。但是这不是结婚的礼服，结婚的礼服啊是第二件礼服。我想要明白这个，我们要看诗篇第四十五篇。在诗篇四十五篇里面， 我们看见王在那里要有婚宴，然后王后啊也预备好了。那么王后穿什么呢？她穿上一件袍子，是义袍，这就是表明基督是我们的义。但是除了这个之外，这个结婚的礼服啊，是另外一件衣服，是精绣的衣服，绣花的衣服。你知道绣花那是一个很忍耐的，需要时间的工作。那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既然蒙了主的恩典，穿上基督做我们的义袍，叫我们能站在神面前。但是这一个不够，不是结婚的礼服。结婚的礼服啊，是第二件袍子。这第二件袍子啊，是绣花的衣服。那么我想姊妹们都知道绣花是怎么一件事。绣花是需要功夫，需要时间，不是一下子就绣成了。它需要一针一针人人奶奶的在那里工作，只等到这件衣服完成了。这就是代表我们信主之后，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做这个绣花的工作。圣灵是何等的忍耐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耐烦，但是我们可以不耐烦，圣灵从来是耐烦的。从我们信主之后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，天天时时刻刻在那里做绣花的工作。他一针一针在那里做，把基督坐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不但有基督，并且把基督坐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那件绣花的衣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耐烦，我们觉得说，为什么主在我得救的时候就把我背提到宝座去了，这样不是省事了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缺少那件婚姻的礼服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神还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的上面是有原因的，他是要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一针一针在小的事情开始，在我们的生活行为衣服到的地方，在那里光照我们，并且他不但 在我们生活的外面来管理我们，他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来带领我们，叫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都被洁净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了，主在我们灵里面做我们的生命，但是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魂里面的生命还是我们的自己。所以你常常觉得做了基督徒啊，好像就开始有内战了，因为你觉得说圣灵与肉体相争，按照你的肉体，你喜欢说什么话，做什么事，去什么地方，但是你信主之后，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觉得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你现在不是自己的人，你是神的人，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？先在小事上他要对付你，然后会在大事上带领你，叫你在日常的生活上能完全蒙拯救，脱离自己，让基督充满在你的魂里面，叫你的思想是主的思想，叫你的情感是主的情感，叫你的意志是主的意志。这就是完全的救恩，魂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一件结婚的礼服。如果今天你不听圣灵的声音，你还是要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做，办得到吗？办得到。但是你没有结婚的礼服，所以如果神进来一看你没有结婚的礼服，你就没有资格在那里婚宴里头有份。弟兄姊妹，在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要大大的惊奇，因为我们人看人都是看外表，但是神是看我们的内心。我们不知道在弟兄姊妹心思意念里头在那里想什么，但是主一目了然。所以我常常觉得当主来的时候 有极大的惊奇，有的人我们还看重他，因为这个人如果主来的话一定会被提去见主的。但是当主来的时候他被撇下了，有的人我们看不起他，以为他没有什么，但是主知道他的内心，主知道他对主的心是如何，他要背起 去见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时候，在那里有一个大的异象，约翰看见一个妇女，这个妇人是代表历世历代的教会，教会在这幕后的日子的光景，他本来是荣耀的，因为头上是带着日头，就是代表神，脚打月亮代表律法，头上有十二个星代表立足的时代。但是很稀奇，你看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，撒旦那个红龙啊，站在那个妇人的面前，但是他不注意那个妇人，他不对付那个妇人，他在那里注意这个妇人在生产的艰难中，因为他知道教会一般的说来已经落在仇敌的手里了，他不必关心了。但是他所担心的是什么呢？教会经过艰难的时候要生产，他要生产的那个孩子却是他的子民上，所以他所注意的是那个男孩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解经啊有各种不同的解法，有人以为说这个男孩子是代表基督，但是应当不是，因为这个男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提到宝座去了。我们的主生下来在地上过了33年半之久，所以这个男孩子是谁呢？那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你就在这里看见说他们弟兄们胜过撒旦，是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。所以这个男孩子是团体的，不是个人，是代表当主要来的时候还活在地上的基督徒，但是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些像男孩子一样，他们的产生啊，要指仇敌的命，所以仇敌要吞灭他。但是感谢神，当这个男孩子完成的时候，他就立刻被提到宝座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意象与我们今天有特别的关系。在主要回来之前，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，死了的没有复活，他活在 地上的基督徒，就是像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样。撒旦的目标只要对付这些真正的基督徒，因为他知道这些要产生的两个孩子是他的子民上。为什么？当他们完成的时候，他们要被提到宝座。那么今天撒旦他的大本营是在哪里？他的大本营是空中。你如果能穿过空中达到宝座，就是表明得胜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男孩子，因为后来你看下去是说他们，换一句话是说，这是一个 collective term， 结合的一个名词。在主要来的时候，什么是要发生的第一件事情？忽然在世界上有一些基督徒失踪了，好像马太24章所说的，两个妇人在早晨推磨，两个人在屋和天在田里耕田，两个人在睡觉，不是六个人，是两个人。这是代表什么？这是代表在主来的时候还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是两个人，但是这两个人完全不同，表面上都是一样，睡觉的睡觉，工作的工作，推磨的推磨。我常常劝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因为主要来了就不睡觉了，放心睡觉，主知道谁是预备好的人。所以那个时候在全世界上忽然有一批人不见了，这是那些得胜者，他们要被提到宝座去欢迎主回来。这是弟兄姊妹在今世要发生的第一件事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要发生，只有主知道。但是在全世界上，有的人在睡觉，有的人在工作，有的人在推磨，但是一个出去了，一个被撇下。那出去的就是末世的时候的得胜者。弟兄姊妹，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在神的眼中都是得胜者，不但得救并且得胜。所以到了12节的时候就说，弟兄们胜过他，就是撒旦，是用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生命。弟兄们，胜过撒旦，是怎样胜过他呢？是用羔羊的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以为说，我们对于羔羊的宝血已成过去了，我们已经信了，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与主的宝血就没有关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主的宝血。你如果是一个亲近主的人，你就要发现说，你有你软弱的时候。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需要羔羊的宝血。我想，恐怕你都听过这个故事。撒旦有一天到马丁路德的面前，马丁路德是改教被主用的人，撒旦就给马丁路德一本书，这本书卷呢，上面写什么呢？马丁路德的罪，里面外面都充满了罪。然后撒旦就笑马丁路德，他说，像你这样的人能配做改教的工作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是不是惊慌了？马丁路德不，他拿起一笔，一个红笔，在这个书卷上面就写：“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。”撒旦就退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于主耶稣的宝血，时时刻刻需要，我们不会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不需要羔羊的宝血。你越亲近神，你越感觉羔羊宝血的宝贝，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在这里，他们有见证的道，就是说出来的见证。他们不但在生活上有见证，因着生活上有见证，当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就有能力，就有见证。你记得在《使徒行传》里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保罗在以弗所被主大用，赶鬼，鬼就赶出去了。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祭司有七个孩子，他们都是做赶鬼的工作。他们看见保罗赶鬼啊，那么灵啊，所以他们碰到鬼的时候啊，他们也说，我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字啊，把你赶出去。你说那个鬼怎么说？他说，保罗我们知道，基督我们认识，你是谁啊？就政府了中间两个人啊，把他们打伤了，赤身露体地逃走了。所以这个事情 以弗所的人都听见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见证如果没有事实的话，说出来也没有用。但是如果我们生活上面实在有见证，基督在我们里面实在做主，那么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有能力，鬼就逃跑了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生命。这些人肯放下他们魂的生命，为着主的缘故，终身跟从主。所以，这些人是幕后时代的，活在世界上的，主来的时候的得胜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巴不得我们也在这里有份。但是，这一次首次的背题是得胜者背题到宝座。那个时候主还没有从宝座到空中，乃是因为那些得胜者冲过了撒旦的大本营，达到了宝座，所以天上有征战。米迦勒带着他的使者与撒旦和他堕落的天使征战，撒旦在空中就没有地位了，就被摔到地上。为什么空中要被摔倾呢？因为主要从宝座来到空中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的时间是看不见的，好像贼来到一样。主带他的得胜者回到空中做什么？要迎接那些所有在地上的基督徒，死了的要活过来，活着或存留的人要变化，他们要被提到空中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个被提不是到宝座，那个被提是到空中，玉主相遇，然后在那里有基督台前的审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的人，白色宝座的审判已经过去了，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了我们。但是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受审判了，基督徒也要经过审判，但是这个审判不是白色宝座的审判，那是基督台前的审判。分别在哪里呢？宝座是定规生或死，台前是家庭的聚集，是代表奖赏和失去奖赏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，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受审判了。基督徒不受白色宝座生死的审判，但是基督徒要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，是家庭的审判。你如果是一个得胜者，你要得奖赏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如果你失败的基督徒，你要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咬牙切齿，就是说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你要痛悔。因为神的旨意，凡是他所拯救的，他必定要拯救到底。弟兄姊妹，主已经救了你，他不会把你半途就丢下了。你可以自暴自弃，但是神的旨意不能改变。罗马第八章告诉我们，凡是他所拣选的人，他就称他们为义；凡是他所称为义的人，他就叫他们成圣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被磨成基督的形象。你今天不被磨成，来世还要被磨成。感谢主，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旧的天地都过去了，有新天新地，然后有圣城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。圣经说新妇装配整齐了，这里是第二次提到新妇，但是那个新妇范围很广，它不但包括所有信主的人，它也包括在旧约神所做的一切的工作。从创世以来，神在人中间所做的一切工作，没有一件会失落的，都要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。所以十二个门是十二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，十二个根基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是神在人中间所有的工作，不管是旧约是新约，都要被集中在一起，与主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神莫大的救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因为你一次得救了，永远得救了，这样你就放松了。你不能放松，因为你如果放松的话，在今世你能享受多少，有多少的时间。你要失去天国的荣耀一千年，虽然到最末后不是因为你 因为主的恩典，他既然救了你，要救你到底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到了永世的时候，我们都在新耶路撒冷城里作王。感谢主，这是主全备的救恩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整个的圣经在创世纪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计划，到了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计划怎样完成，把荣耀都归给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有全备的救恩。你既然救了我们，我们可以自暴自弃，但是你永远不放弃我们。主啊，你要救我们到底，不但叫我们的灵蒙恩得救，叫我们的魂也蒙恩得救，叫我们的体也蒙恩得救。主啊，我们可以失败，但是你永不失败，感谢你。但是求你不要让我们贪图一世地上的享受，而忘记在千年国度里面的荣耀和永世里面你所预备的，叫我们因着你话语的激励，在这最短的时间里面，就把自己完全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好叫你的旨意能早早成就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能体贴你的心意，不让我们放松我们自己，拯救我们到底，叫你得着一切的荣耀。感谢赞美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